让我们回到故事，在单纯中感知你的感受，一起来听想说书《西游记》的修炼之旅第40回，八戒巧用激将法。上一回说到，八戒请托不成，很失望的走了。行者独自坐在山巅，日出和日落不同，日出的时间很短，原本火红的光一不留神就褪去了大半，整个天空转为白蓝色调，炽热的太阳朗照着大地，白日一照，浮云自开，天地清清朗朗。行者心中清爽，微笑着起身，叫那送水果的小猴啊跟在八戒身后去偷听看看他说些什么。那呆子下了山一走远啊，就开始回头指着行者口里骂道：
这个死猴子，好好的比丘不做，倒是喜欢做妖怪，泼猢狲，我好心好意来请你，你却不去，不去拉倒，还害我大老远跑一趟，哼！
走几步又骂几声，小猴急忙跑回来跟大圣爷爷报告，说那猪八戒不大老实，他走几步就骂几声。行者叫道：把他抓回来。众猴就满地飞来赶上，八戒回头见了，性质不妙，拔腿就跑，但跑没多远啊，就被翻倒在地，被一窝猴子啊抓鬃毛、扯耳朵、拉尾巴的抓了回去。那大圣坐在大石头之上骂道：你这个吃米糠的，你去便罢了，怎么骂我？八戒跪在地下道：
哥啊，我哪有骂你，从来没有。如果真的骂你，就让我烂了舌头。我只是自己胡言乱语，抱怨一下，抒发心情，怎么敢骂你哦？
你怎么瞒得过我？我这左耳往上一扯，晓得天庭的神仙在说什么话；我这右耳往下一扯，小的幽冥地府的判官在算什么账？你刚刚走路骂我，我怎么会没听见啊？
哥啊，我晓得你贼头鼠脑的，一定又变作个什么啄木鸟跟着我听到的。
行者叫小的们挑一根大棍子来，先打20个见面礼，再打20个送行。八戒慌的磕头道：
哥哥别打，就算不看师父的面子，也看在观音菩萨的面子上，饶了我吧。
行者听见说起菩萨，顿了一下道：兄弟，既这等说，我且不打你，你起来吧，但却要老实说，不要哄我。那唐僧是不是有难？众猴放开了手啊，那呆子就慌忙爬起来，两边乱看，又看看后面。行者问：你在张望什么？
没有哦。
还说没有？哦，你是不是勾结了什么妖魔，在这里等他们跟你会合啊？
我没有啊，哥，我是在看哪条路比较空旷，比较好逃跑。
逃？你逃到哪里？在老孙面前不用先观察后路，真的要跑啊，说一声，我让你先跑3天，你看老孙有没有本事抓你回来，还不趁早说了，免打。八戒只好把行者离开后的状况大略说了一番， 请行者啊，念在这几年的情分上，君子不念旧恶，去救一救师父。行者道：
师父怎么被抓了？你这个呆子，我临走之前不是有叮咛道，若有妖魔抓住师父，就说老孙是他大徒弟呀，你们怎么不说？
八戒心想，请将不如激将，既然请不动这个上将，不如趁此机会激他一击。于是说道：
哥啊，不说你还好嘞，一说到你，那妖怪就不像样了。
行者道：
怎么说？
八戒道：
我当时说，妖精，你不要无礼，别害我师父。我还有个大师兄，叫做孙悟空，他神通广大，专门降妖。等他一来，叫你死无葬身之地啊。那妖怪啊，不但不理，还骂说什么孙悟空哦，有什么好怕，一只破猢狲，他如果敢来，我剥了他的皮，抽了他的筋，啃了他的骨，吃了他的心。
行者听了就气得哇呀，左耳烧腮，暴躁乱跳道：
怎么敢这等骂我？
八戒道：
哦，哥哥息怒啊，不是我骂的，是黄袍怪啊，是那黄袍怪这等骂你，不是我。
行者道：
我本来不去，既然这妖精敢骂我，我就不能不降他。我和你去，把他拿住报仇，报完仇我就回来。
八戒道：
哥哥正是啊，你只是去拿了妖精，报完仇，看你要走要留都行。
那大圣回到水帘洞里告别，群猴啊依依不舍，说要帮大圣办一场宴席来送行。行者道：
小的们，天上地下都晓得孙悟空是唐僧的徒弟，他倒不是赶我走，而是特地叫我回家来看看，算是度个假，也是跟你们聚一聚。但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，你们在这里好好生活，把这片山林照顾好，我还是去保唐僧取经回东土，功成之后仍旧回来与你们一起共享天真。
大圣出了洞口，想到师父啊是个爱干净的，自己回来后这阵子弄得身上也有些妖气了，出发前先跳入涧水中静一静身子，刷洗了一番，这才拉住八戒的手驾云西进，往波月洞而去，准备先去救出沙僧。话说到波月洞那边，趁着黄袍怪不在，公主亲自去打开牢房，准备把沙僧给放了。沙僧道：
公主，你别放我走，万一黄袍怪回来跟你要人，你怎么办？
公主回答说啊，感谢沙僧上一回没有说出真相，救了公主一命，所以一定要放走沙僧啊，来报答救命之恩。又说黄袍怪平常都很听公主的话，没关系的，快走，不会有事。沙僧啊，很想逃，却又担心会害了公主，不肯就这样离开。没想到，这时候黄袍怪正好从宝象国回来了。幸好啊，行者跟八戒也在这时候赶到了波月洞。行者就在洞外拦住黄袍怪叫战，八戒呢，则是赶快进到洞内来救沙僧。看牢房的门没关，沙僧却呆呆地站在里面。八戒道：
沙兄弟，你还好吧？我昨天看那黄袍怪厉害，我们两个不是他的对手， 所以我就一个人先去找大师兄帮忙，害你受罪啦。现在孙行者已经到外面了，走吧。
哎呀，那沙僧一听到孙行者三个字啊，又如醍醐灌顶，甘露之心。明明是寒冷的初冬，牢房里却像是春天来了一样，让人舍不得走啊。沙僧高兴地道：
二哥，你逃得好，逃得好啊，还好你有逃，不然谁能请大师兄回来？
八戒得意地把长嘴举得高高。
就是啊，就是啊，如果不是我逃得快，现在我们就全军覆没了。还好有我天蓬元帅在啊，
却说那洞门外，黄袍怪看到行者叫战，感觉这个行者非常的面熟，一时却认不出来是谁。行者也不啰嗦，举起铁棒就打，黄袍怪只得举宝刀相迎。悠悠刀气明霞亮，轻轻棒架彩云飘，你来我去交锋战，刀迎棒架不相饶。他两个战有五六十回合，不分胜负。行者没想到这黄袍怪这么耐打，越打越爽快，心想：过瘾啊，过瘾！在花果山可没这么好的对手啊！等老孙买个破绽给他，看他分辨得出来吗？好猴王双手举棍，使一个高探马的架势。黄袍怪不知有诈，看到破绽，立刻捂着宝刀往行者的下半身砍，被行者急转个大中平，挑开了他那口刀，又使个夜底偷桃，往妖怪头顶一棍，打得黄袍怪昏头转向。黄袍怪道：
且慢，我好像有些认得你。
行者道：
哦，我且不打你，你再认认看。
黄袍怪道：
我虽见你眼熟，一时间却想不起姓名，你是谁？从哪里来的？
行者道：
我是唐僧的大徒弟孙行者。
黄袍怪道：
胡说什么，我抓住的那个唐僧，他同行的人只有两个徒弟，一个猪八戒，一个沙悟净，哪有什么姓孙的？
老孙因为一些小事被我师父赶回老家，所以没跟他们一起同行。你难道不知道我是谁？
黄袍怪道：
是这样啊，你这样还算个大丈夫吗？你师父既然把你赶走了，你竟然还自己回来，会不会丢脸啊你？
行者道：
你这个泼怪，你怎么会懂？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，一家人哪有不吵架的啊？真正的家人本来就可以有各自的意见，家人是不会记仇的。你伤害我师父，我怎么不来救他？而且你还敢在背后骂我，你怎么说？
妖怪道：
我哪有骂你？
行者道：
猪八戒都跟我说了。
黄袍怪道：
那个长嘴的，他说话能信吗？你到底是谁我都不知道啊。
行者道：
我乃孙悟空也。
妖怪道：
哦，难怪那么眼熟，原来是齐天大圣啊。大圣啊，500年前你大闹天宫的时候，那一次我被你打得很惨，后来只好一直锻炼功夫，现在比较耐打了吧。我是天上的奎木狼星啊，原本也是天庭的神将， 我不知道唐僧是你师父，对不起啊，大圣，是我的错，别打了吧。
行者道：
五百年前被我打过，奎木狼星，你怎么会落得现在的下场啊？哦，你也是像我一样被赶出去的吗？
奎木狼星道：
没人敢，我是不得已自己从天上叛逃的。
嗯，上界有无边的圣境，大家都想进去，你怎么反而叛逃出来啊？
妖怪就一番解释说，原来那宝象国的公主啊，并非一般的凡人。百花羞呢，本来是天庭内殿负责上香的御女，后来跟奎木狼星两个相爱，但是天庭的法规严格，不准他们恋爱。两个人不得已，只好偷偷的约定，要到凡间来做夫妻。只是有个问题，就是一投胎呢，就会忘记所有的事。所以他们两个商量以后啊，决定只有一个人投胎，另一个人要负责记住两个人的约定。于是玉女就下凡投胎成了百花羞。天庭一天，人间一年，奎木狼星在天庭多待了17天，等玉女长到17岁才从天宫叛逃。但天庭啊，到处通气追捕她，奎木狼星啊，只好在人间四处躲藏，不得已变作了妖魔吃人过日子。等奎木狼星到了宝象国找到玉女，玉女却完全认不得她是谁。奎木狼星只好强行把她抓来当妻子，好完成他们当初的约定。行者道：
哟，原来你还是个有情人啊。但有情人也不能强迫别人呢。我师父说，人和妖的差别只在一念之间，原来神和妖的差别也只在一念之间啊。
行者把六丁六甲叫来，确认黄袍怪的确是天上的奎木狼星，正在被天庭通缉，如今正好捉拿归案。奎木狼星啊，哀求想要跟玉女告别。行者道：
告别啊，那也要看公主愿不愿意啊。
行者就对着洞口叫道：
公主，奎木狼星想见你，可是你不想出来也没关系，不用怕，有老孙在，就算你想骂他打他一顿都行。
百花羞感觉心情非常的烦躁，听说这个妖王上辈子就认识了，还为了自己叛逃天宫，而且这13年来确实对自己非常的温柔，但是就因为遵守某个约定就能把自己绑到这里来吗？百花羞最终没有走出洞口来告别。奎木狼星心想，难道自己做错了吗？当初为了公主，好好的天降不做，还被天庭通缉，流落天涯。这13年来，除了不让公主回家，其他公主想要的哪一样没有照做？遵守了约定，怎么落得今天的下场？连公主最后一面都见不到，就被六丁六甲绑回天庭，押见玉皇大帝。认了错之后，玉帝就罚奎木狼星去兜率宫，日夜帮太上老君烧火炼丹，戴罪立功。父兮生我，母兮举我，哀哀父母，生我娶劳。百花羞日夜思念爹娘，今日终于可以回家，不禁泪如泉涌。 随着行者三兄弟回到了宝象国，公主跑着上了金銮殿。国王一看到公主，立刻就掉下眼泪来。父女终于重逢，紧紧地抱在一起，以解相思之苦。如今总算水落石出，真相大白。那国王牵着百花羞的手，一再的感谢行者、沙僧和诸长老，并且赶紧带他们去看唐僧。众人进下宝殿，抬出铁笼，解开猛虎身上的铁锁。行者对着老虎道：“
师父啊，你是个好和尚，怎么弄出这个凶恶模样啊？你一心想要向善，这就是你向善的嘴脸吗？哎呦，你怪我行凶作恶赶我走，原来就是怕我看到你这副嘴脸啊。”
八戒道：“
哥啊，先救了他吧，别再挖苦他了。”
行者道：“
呆子，你凡是喜欢挑拨，是他得意的好徒弟，你去救他啊。我本来就跟你说好，只是抓拿妖怪报仇，报完了仇就要回花果山啦。”
沙僧上前来道：“
哥啊，古人说不看生面看佛面，兄长既然来了，千万救他一救。若是我们能救，也不敢大老远的奉请你来。”
白马也靠上前来，一双眼睛恳恳地望着行者。行者道：“
别看了，别看了，我岂有不救之理？快取水来。”
那八戒跑得跟飞一样，取来一杯净水。行者接水在手，念动真言，往那猛虎劈头一口喷上，退了妖术，解了虎气。长老恢复成人身，一阵恍惚，定了定神，睁了睁眼，这才认出啊是行者，一把扶住道：“悟空，太好了，你回来了，太好了。”悟净四立左右，把二师兄请行者降妖怪、救公主、解虎气整个过程说了一遍。三藏感谢不尽道：“
悟空好徒弟呀，多亏你了。这一去早点取了真经回东土，我一定禀奏大唐王，你的功劳第一。”
行者道：“
功劳功劳，我要拿来做什么？你只要不要念那定心真言，就是爱护我啦。”
国王则是整治树斋，大开宴席，宽待唐僧师徒。但你们都晓得，唐三藏总是急着上路，不肯接受太多的招待。国王只好端出许多金银财宝来，感谢他们救回公主。三个徒弟都知道，师父虽然一无所有，却固执得很，绝不会拿半点钱财，叫国王别费事了，送一些食材或干粮就好。于是临别前，满满的上等食材和干粮，不得已，八戒和沙僧啊，分别担了一担才装完。唐僧抱怨啊，沙僧没有把白马照顾好。八戒也抱怨道：“
沙僧，你就不能再多分担一些吗？还有那龙马，不过是大腿淤青，既然不用驮师傅，好歹驮几包干粮吧。”
一行人吵吵闹闹的继续向西前进。 我们也来彩蛋一下。这个单元的奎木狼星目前虽然被处罚，不过到了原文的第91回的时候，它还会再出现，会出来帮忙行者打妖怪哦。而奎木狼星呢，它在希腊的星座里啊，是属于仙女座。